哦，现在基本上是所有这次来听经的主会场都来过了啊。这两天就是大家在灵换这样子，感受一下在主会场的时候有主会场的这个氛围，分会场有分会场的特色，因为分会场看的是什么？大屏幕，大屏幕呢，上面有时候更多的东西。就是在寺院里，他们看了效果也都非常好，啊，分会场除了我们是同步看到的这个，而且也是啊近在咫尺啊，各有特色。这个今天十五，今天要说要受什么？啊，五戒啊，大家的五戒。从小乘的角度上来说呢，五戒属于啊别解脱戒啊，它属于小乘戒律。但是呢，如果加上大乘法性，加上地藏菩萨的法性，那它也可以变成大乘戒。从大乘戒的角度上说，哪怕受菩萨戒啊，菩萨戒的话要三思啊。如果从金刚乘的角度上来说呢，就是只要大家发起了菩提心，然后就是我们请地藏菩萨给我们做证明，证明功德主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受菩萨戒，其实。所以呢，我们请问大家有没有发起菩提心啊？哎，你看，你说有打有，就是菩萨戒的基础就有了，就是誓度一切乳母众生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种心升起之后啊，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莲花就有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以这样大乘发心啊来受这个五戒。我们这一念地藏会上佛菩萨，请问这佛多的数得过来吗？啊，这不得了了，这，哎，无量无边呐，那是诸佛菩萨。哎，这两天我们听经听下来，请问你身上的众生呢，有没有解脱？有没有解脱？我们家老祖先有没有超度？哎，就已经超度了，超度不少了，跟你说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走进来，这个现在这个境界越来越神圣殊胜了？哎，你看昨天这个云只是退到地藏菩萨背后，今天来看那个云已经退到半山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第一天来啥也看不到，就99米高，离这么近，地藏菩萨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昨天就能看到了，今天这个云就退到半山去了。然后这个我们这有居士说。哦，师傅，那地藏菩萨我看到好几次了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哎观想哦，一观，当你观到的时候，或者你看以为看到的时候，汗毛都会竖起来的，有时候啊泪水夺眶而出啊都会，你说这个感动是真的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些境界，那请问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感动啊？听经啊？有感动的，至少我们这是已经很升华了嘛，对不对？升华，都知道，越来越听经了之后，越来越了解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，我们的末法时代是怎样的情况。然后啊，这个诸佛菩萨是多么的悲切，我们自己苦中还不知道苦啊，还乐逍遥，佛菩萨帮我们担心死了。你们这些有什么好乐啊？你们乐，没寿命就没多长。然后啊，种种的苦，然后造苦呢，还做出恶因呢，还不一点没有畏惧之心，就因为我们没神通嘛。反正明天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，哎，死了之后去哪儿也不知道。说地狱苦，地狱什么我没感觉。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啊。你别说那个地狱的苦了，我们做人好了，佛跟我们说，我们投胎在妈妈肚子里就坐牢狱一样，那个也叫胎狱。我们每个人都从妈妈肚子里10个月怀胎出来，那胎狱有没有？不知道。那佛跟着我们说，被生的时候像山夹一样，夹的都大脑都夹呆掉了，一出来啥也不知道。我们也想不起来了，还生出来怎么？然后生出来有哭过吗？好像看别人小孩生出来都哭，那我哭过吗？也不知道了。所以有一个师傅就说嘛。他说："生出来的时候你在哭啊，全世界人都在快乐啊、开心啊，就你一个人在哭啊。然后死的时候，全世界人都为你哭啊，就你一个人是开心的。但是我们似乎也都不知道，甚至人一忙了，这个脑子想的多了，然后这个生命质量也都下降。
去年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也都不知道了，甚至问你一个月前今天在干嘛，想不起来了，你问能干嘛，等我翻日记，日记再没写就找不到了。但是请问，虽然我们不记得了，我们所当时身口意所发出来的这种业力，请问存在不存在？存在的，虽然自己不记得了，但是存在的。所以今天以后的经文会讲到啊，有一个比喻叫如鱼游网啊，我们自己编了网啊，自己到时候撞偷偷撞啊，很多的这个恶业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体所造作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身体不杀不盗不邪淫，这个口呢不妄语，这个大脑呢别让它糊涂掉，不能饮酒啊，不饮酒就是不要让自己大脑处在瘫痪状态，知道吗？那这个佛菩萨救我们，让我们开智慧还来不及呢，你还给他浇一点水上去，让他糊涂掉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那个酒啊，是害人呐、啊！哎，你看那个酒有罪吗？酒单放在那里，它没罪。哎，那这个必要的时候点个火柴还能当火烧，但是你灌下去，一反应就有罪了。哎，那大脑糊涂掉了，那就有罪了。那其实不是酒有罪，是你自己糊涂啊，自己要喝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那个烟草一年害死600万人，那请问是烟害的吗？那不是烟害的，抽烟人自己害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烟不给他抽，他要出钱去买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人是那个，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行为嘛。所以告别我们的这个身的恶业。口的恶业和意念上愚昧的恶业，喝酒是一种愚昧啊，所以喝酒抽烟这个要告别，我们彻底的要告别。前面这几个你不告别，那稳的地狱里去的。所以这个五戒呢，是保证人生乃至人天真上乃至我们修行念阿弥陀佛的人，这都令那个念佛的这个功德啊，这个真上，哎，莲品高深。就是说你有了五戒为庄严之后，你再做再行一切善法啊，修行啊，打坐啊，布施啊，这个就又不一样了，这个级别又不一样了。有了戒的庄严啊，再修行啊，打坐，甚至连护法神对你的级别都不同。所以每受一条戒，就有五位护法善神，这个护法善神都是菩萨化现的。三皈依呢，有36天大将军，这36天大将军护法呢，这还属于我们这个天神，很多还属于四天王天的将军，包括你像那韦陀天将啊，韦陀天将那也属于四天王的大将啊，四天王的大将。那韦陀菩萨，你看他好像在我们这个六欲天里级别还不算很高，那为什么我们佛教这么尊重他呢？他级别不是很高，不是说他的福德不够，这是因为他的愿力。他这个天将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居天做天将呢？地居天离我们人近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为了能保护到我们，哎，给我们做贴身保镖的缘故啊。他如果化现在天里面天王的级别比较高的话，他就跟你隔了好几层了，就啊。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座啊也有大富翁啊，我们在座的人什么都有啊，哎，但是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，哎，你讲我如果我的家财是100万的，那你跟啊几百万的千万这个人之间的距离就不会太多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亿万的怎么样，百亿的千亿的万亿的人，你能靠到他边吗？靠不到他边的。社会上这个人是有圈子的，你想见李嘉诚一面，你想见到吗？不可能的。哎，你也是这个道理。你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公民，你见你的村长啊、乡长啊、镇长啊，那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你要想见县委书记就不容易了。就是他跟你级别越大，你跟你距离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比个例子啊。所以说，韦陀菩萨他也是这样的。其实他的级别是可以。他可以在十方世界成佛，他也可以在我们衔接任何一个时候成佛。 就是因为宝海婆罗门发了那样的大愿之后，他就最后发愿，宝海都劝他们发了菩提心，劝那些都发了菩提心，全部发了这个得到受记之后，宝海去硬把这个，哎，他叫吉利婆罗门，把吉利婆罗门拖来，说现在就最后只有你没发菩提心，没有发愿，什么时候成佛了？最后他啊，他说你们现在都成佛了，我才发愿呢。你们每一位成佛的时候，我做你们的金刚力士，如影随形，保护你们，保护你们的教法，保护你们的弟子。哎，你看我们感动不感动？保护你们的弟子在修法过程当中不遭魔障，所有这些我的任务都完成，然后你们都成佛了之后，我最后成佛啊，在衔接当中最后一尊佛就是啊韦陀菩萨啊，啊有楼智如来啊。他说这个时候你们教法当中啊未得度的未那个的都到我这里来，再回炉，对不对？废品再回炉，你们的都我来啊，然后你们所有讲的教法我都讲。所以他这个是很特别的，贤杰利他的成佛的时间啊，一个说很短啊，但是他这个短也是啊，说是早上成佛，晚上就涅槃了。但是还有一种说法，他是最长，这个成佛之后的时间也是很神奇的啊。他就是啊，所有的这个啊，全部教法全部演说，然后这个最后他才哎，所以他就显现了这样一个很神奇的，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天将军、天大将军。我昨天也讲到了嘛，我说我闭关之前看到那个天大将军，后来我在想他是谁呢？哎，韦陀菩萨啊，从天上铠甲都一身铠甲从天上轰下来了啊，韦陀菩萨。哎，所以这个真实有的，他在我们中国应化道场是哪里啊？知道吗？韦陀菩萨，哎，就在我们杭州的附近，天目山韦陀菩萨道场，应化道场。所以这个天目山就很奇特啊！我曾经住在那里，种天目，我在那里住过半年多，在那住过半年多，那里就很奇特的。那里面那个管我们佛教的那些，如果他这个动机不好的话，那你想想看，哎，韦陀眼皮底下想出坏主意，那还了得？那是很厉害的，护法是很厉害的。韦陀菩萨，你看那个宝杵，手中宝杵，他如果那个宝杵一动，哇，大地都震动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九华山也是这样的，九华山本来也是这样嘛，地藏菩萨在这里修行，那请问韦陀菩萨会不会来护法？会的。结果金乔觉成了肉身之后，肉身供在那里，有一个哎当官的跑上来，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是迷信吧，这个是偶像崇拜吧，这肉身是真的吗？哎，结果找了一根针来，他说我来试试看。他结果在金乔觉肉身菩萨身上针插进去，哎，结果把针拔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血冒出来了。他一看，哇，偷偷摸摸赶快把针藏起来了。结果就这样，哎，赶快也下山了。哎，韦陀菩萨正好去油画去了，回来之后一看，地藏菩萨身上怎么出血了？天眼一看，这小子竟敢这个，哎，来伤害菩萨了，他就很生气啊。那方丈和尚就，哎，韦陀菩萨不用生气，算了，饶了他吧。他说这个要惩罚他的。哎，但是方丈和尚说呢，是他现在已经走远了，如果过了那个桥，你就放了他算了啊。结果你看，他的速度多快，刚要过那个桥，他就一棒子下去，把他当场毙命。但是，一棒子打下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到桥那边了。所以方丈和尚说：“我跟你说了，过了桥就不能打了，饶他一命啊！你这个犯了规矩了。”请问韦陀菩萨护法神要不要听方丈和尚话？哎，方丈和尚一庙之主，哎，就一家之主，哎，这个所以这个威德力很大的。方丈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的，所以和尚叫清教师，我们都喊俗掉了，和尚是很尊贵的， 一个寺院里只有方丈才可以称为叫和尚，其他的出家人都不能称为叫和尚的。哎，这个和尚啊是最至高无上的。我们现在都不懂嘛，一看到那和尚不是随便喊的。方丈可以称为叫和尚，叫方丈和尚，又称为大和尚。嗯，那就是很尊贵很尊贵的意思啊。皇帝看到他在古代都要磕头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，这样子的尊贵。那我们现在好了，都留大家这种传统啊，都越慢慢被破坏了嘛。大家就看到出家人就生不起恭敬心。请问社会上人看到出家人生不起恭敬心，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灾难呢？就代表不崇敬圣贤，不遵从道德了。不遵从道德怎么样，这社会就会遭殃啊。一遭殃，这不是哪一个人遭殃，不是佛教遭殃，不是出家人遭殃，是每一个老百姓都会被祸害到啊。一个社会不崇尚道德了之后，道德滑坡了之后，每一个人将是道德滑坡的受害者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振兴佛法，要让大家懂这个道理，恢复我们对圣贤的敬仰啊。每个人你尊敬圣贤了，学圣贤了， 大家都做圣贤，人人做圣贤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文化的受益者？哎，那就是嘛。所以弘扬佛法非常重要。所以啊，佛法无人说，鬼神亦担忧啊，鬼神都忧恼啊。所以说我们人世间如果有佛法在弘扬，开显诸佛真实意，这个人世间就是最吉祥最吉祥的。哎，就会变得最吉祥。所以这两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成为这个世界吉祥的发射台。像我那个转播机啊，有8个手机卡。哎，那8个手机卡，那我们最好，我们每个人要800个都不止啊。我们每个人就要变成一个，然后发射，向十方世界发射。我们从历代祖先、立身父母、冤亲债主，不止800个吧，那是无量无边的。我们也向每一个有缘的众生发射我们今天法会的这些吉祥的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说5戒啊。我们这次5戒啊特别的殊胜呢。我们大家好像就在真的跟地藏菩萨啊如影随形啊，跟他水乳交融一样的感觉。特别我们这个弘愿堂又很奇特，带这个土埋在里面。他设计者本来的地方就叫地藏地藏嘛。哎，也是这样，好像跟地藏菩萨一模一样的这样子。同愿同德啊，如光啊，如水乳交融一样啊。所以也特别的好。好，大家坐好。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一些因缘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感恩这个，哎，这次我们九华山佛教协会啊，这个邀请啊，这个主办，就是说啊，成就了这一次法会，种种殊胜因缘，在这个末法时代能有这样，是不是已经是很殊胜、很殊胜了？哎呀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所以感恩一切因缘啊。感恩所有成就的这种善法因缘啊。说过5戒了，现在我们这个钵啊就可以给大家发给大家了。那现在发给大家好像有一点那个吧，有手拿吗？现在有手拿，捧着钵挺啊，没地方放啊。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啊，中午回家的时候再发给你们啊。现在已经在上面供的加持上了啊，早就放着了，等结束的时候发给你们，里面都供的好吃的都有。好的啊，我们哎种种的哎这些殊胜的这些因缘，就是来庄严我们的心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心地这样慢慢福德越来越具足，越来越靠近地藏菩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靠近了干嘛呢？哎，这就是跟地藏菩萨同愿同德。那我们这个这次法会啊，听经法会结束之后，每个人都变成了地藏菩萨的化身。那我们这个人间你看就多了这么多菩萨。所以那个第一届佛教音乐会我是怎么讲的，我说什么是佛教，就是培养菩萨的教育。好，我们翻开经书啊，到第4品啊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，南无大愿本尊地藏王菩萨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第四品啊，第一卷的第四品。昨天我们看了第三品后面的这种种的地狱啊，五间地狱，大家看了之后啊，也都是内心心情非常沉重，替这些地狱苦难众生而忧恼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这个请问这个地狱名号的佛母摩耶夫人也是啊，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啊愁忧何展？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这样子一种心情啊。所以下面啊，我们在一起读啊，二十。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，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分世身形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。若非如来大慈力故，即不能作如是变化。我今又闻佛主至阿逸多成佛以来，六道众生遣令度脱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。尔时佛告地藏菩萨：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性识无定，恶习结业，善习结果，为善为恶，浊净而生，轮转无道，暂无休息，动经成劫，迷惑障难，如鱼游网，将是长流，拖入展出，又复遭网，以是等辈，勿当忧念。汝既必是往愿，累劫众事，广度罪辈，勿复何虑。先到这里啊。所以你看，看到众生这个轮回的特别待，本来是佛母是问这个所造业果差别如何那地藏菩萨却回答说，他差别此世界他世界众生所造差异，那他也无办法，没办法说。那佛母又问，那就是恶业的果报呢？恶趣所得恶趣的，这个你跟我讲一讲吧那地藏菩萨就讲了最严重的五无间。这五无间怎么样子造出五无间的呢？不孝父母，乃至杀害伤害毒害父母的五无间。第二个呢出佛身血，然后毁破三宝，不敬尊经这堕落，这样的人也是堕落五间地狱第三个呢，在劫难中自行淫欲，破损常住这个无生伽蓝嘛无破生泥这种人也是堕无间地狱。第四种呢，伪作沙门，心非沙门，七王白衣，这种是破佛戒律无恶不作，这也是这种人这个是专门指我们穿出家衣服的。所以甚至有一句话，这个末法时代出家人有时候不小心就不好好学佛，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果报，也是堕无间地狱。第五种呢就是偷窃寺院的东西偷窃常住这个物不予取不予取，就是不给他自己拿，这种偷窃就是偷窃这个佛教团体的这些财富。这个佛法在人间要弘扬，它是个团体它要有它的金钱物质这些财富嘛，别的人来偷窃来窃取这种的话也是无间地狱这五种罪业。然后 在地狱当中受苦无尽，所以又详细的讲解了五间的这些种种的。所以地藏菩萨这时候啊，跟佛陀就向佛陀汇报，我曾啊如来为神力，在百千万亿世界啊，分无数身形啊，就把一切罪报众生，都是您的力量啊，都是您的大悲心啊，都是您的威德神力啊。请问我们修行，我们能忏悔业障，我们能有受持戒律，我们能有一点点进步，请问是不是佛陀的大悲威德神力啊？哎呀，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是有什么进步不要骄傲啊，骄傲就糟糕了。要知道我们如果不是佛力我们拖着这个大船把我们拖着，我们扑咚一下就掉到海里去了。那佛的是费尽种种才把我们从那个苦海里捞出来，放到这个船上，我们有一个进步的平台。所有 一点点的进步都来自佛的威德神力，所以要学地藏菩萨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地藏菩萨虽然这么努力的做，但是所有都他都是赞叹佛啊。他越是自己这么做越是赞叹佛，佛的不可思议威德神力。所以说社会上成功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你看社会上往往成功的人，他首先是感谢所有成就的因缘嘛，他不说我有多少本事，有多少本事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在这里，所以佛陀这时候是佛告地藏菩萨说，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这其实告诉谁啊？跟地藏菩萨这么说，我们听到了，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回光返照？我们属不属于这未解脱者？为什么未解脱者是什么哪一副德行呢？什么相貌呢？你看看，性实无定。所以我们什么社会上我们古代中国文化里说，这个人呢叫性本善，有的说性本恶，哎，但是我们佛教说性本善还是性本恶？性无定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这个就是你看佛教这 一出来啊，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有些文化的悬念一句话就解掉了。因为性实无定，所以恶习结业，你养成了不好的习惯，你就会造下不好的恶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善的习惯，你就会再结善的花果。所以这个人改变自己是不是很重要？学好人是不是很重要？所以要向好人看，不管什么时代，正法时代也好，末法时代也好，哎，你正法时代，你不放向佛学，佛哪怕出在世，你不向佛学，你向坏人学，不照样成坏人吗？如果末法时代，那佛的教法还在世间呢，你向佛法学，向圣贤身学，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解脱者。所以为善为恶浊尽而生呢，所以这个才有孟母三迁，就是你看孟母伟大吧，孟母就是了解这个道理，浊尽而生。人是随着环境会改变的，所以这个有的教育家就总结出过这个出来，哎，他说是个小孩子啊，说贫穷有时候也是一个财富，这个他不会奢侈，不会养成他奢侈挥霍的这种坏毛病。但是作为父母来说，他说父母说也要给小孩子适当的钱，不要让他产生自卑心啊，影响他的那种心态。他说对有钱对于小孩子说也是财富。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说百年树人呢，在外国人也说啊，一个有才的一个人能够成长出来，也是要好几代人的铺垫出来的，贵族也要三代养出来的，就是外国人是这么说，贵族不说一下子就跑出一个贵族来，贵族也要三代养出来的，哎，甚至我们现在也说女孩子要富养，这就从教育上来说啊，他就可以总结出这个来，这个敬要善于的运用这个敬。所以孟母就是非常善于运用这个敬的。本来他住在那个山边上，啊，每次那个这个别人做丧事了，抬棺材都会抬到山里去埋。然后他儿子看到，老是看到今天有个抬棺材的进去，明天有个抬棺材，他后来跟小伙伴也学着抬棺材了，做这个游戏了。哎，然后妈妈说这不行，这弄到长大了之后没大出息，哎，然后搬到城市里去吧，搬到集镇里。结果集镇里面搬了个菜场边上，
都是什么杀鸡杀鸭杀猪的，这儿子没两天就学会杀猪了。你看这不行，这赶快再搬，这搬到这个一个学校啊，一个老师的学校的边上，哎，里面的学生都跟着先生咿咿呀呀都在学诗歌，哎，没两天他儿子也学会在里面知乎者也了。哎，他的妈妈一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因为这书啊，这个笨人是写不出书来的，能写书那特别古人能出书的那都是圣贤呢，哎，所以过去都读圣贤书啊，识字就是为了读圣贤书，不是读乱七八糟书的。古代也没有乱七八糟书，哎，古代人都叫习墨如习经啊，古代人呢、啊，那个字不能去乱写的，写错了他有罪过，那古人懂这个东西的。所以你看老子这么厉害，留在人间就5000言。哎，你我们的孔夫子那么那个哦，孔老夫子他留的书不多的。我们现在随便一个作家好了，书写的也比孔夫子多啊。那古人他留的很少很少的。哎，他叫惜墨如惜金啊，他知道我不能乱写的。哎，不能一个字写错，一个字写错那古人知道因果的。所以说过去的人都是读圣贤书的。要我们要学一学在这方面，这个要把它领会透，濯镜而深，这个环境是会改变人的，人转五道就是这样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未解脱的人，他特点就是什么，性时无定，碰到好的学好的，碰到坏的学坏的，然后呢学的好的这个业也有啊，学的坏的业也有，好的业成熟了，那是不是就上道，对不对，人道天道，那恶业成熟了，那就三恶道，所以叫轮转五道，轮转五道，暂无休息。因为什么？你造了业，业又成为你的命运，又左右你的前途，所以这个相互这样作用啊，你想休息都很难。但是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了之后，怎么样？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自觉的来掌握自己的？我的过去我已经没办法了。我只有忏悔了，我的未来还没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能够起作用的是什么？当下，当下那个恶，我如果不造，我可以做到不造的。所以说，宁舍生命不做恶业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掌握当下，就断恶。如果修善的话，那这个恶的业的这个相续，这个流恶的流，是不是被你斩断了？所以断恶流，断恶就是断你恶的命运当中的这条流，哎，这个你拉闸给你拉掉了，这恶的这个闸被你拉掉之后，善的闸推起来了，那你这个就好了吗？这，所以断恶修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动经，这我们这个未解脱这呢啊，在轮回当中暂无休息，动真成劫。迷惑障难在这里面稀里糊涂的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他还怨天尤人。所以怨天尤人的人是不是也有罪的？老天欠你了，别人欠你了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能。所以人不管碰到什么不能怨天尤人，不管遇到什么回光返照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如鱼游网啊，哎，这个鱼好像在游的网里，这个网我们不是说啊，就一片网，不是丝网或者是什么网，这个网是一片一片的，或善业也是一套，或恶业，反正是在我们的生命之流里充满了我们自己无量劫所造的业。所以就奇特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一起听经，我们这个善缘，但是每个人也夹杂着自己的因缘的缘故，哎，每个人听的理解还不一样的，感受也不一样。哪怕一起吃饭，哎，有的人吃的他胃口很好，有的吃的不行，哎，有的吃的就是红光满面，有的吃的还同样的那个宾馆一样的床，有的睡得很舒服，有的睡得不好。一样的听经，哪怕说啊，这个护法神诸佛菩萨一样的加持，但是我由于我们过去的业障不同，所以有的人这两天就开始犯业障，哇，那冤亲债主就开始讨债。哎，你小子好，跑到清凉地里面，你把我们给忘了。有的呢，你的善业成就啊，然后有的冤多，有的亲多，对不对？冤呢是仗着你不想让你来听经，你既然好，冤就是看不得你好，对不对？ 他就仗着你好，仗着你轻呢，就想赶快去听经啊，赶快去听经啊，你听经我们可以沾光一点。所以同样的一个讲经法会，随着我们个人的业障不一样，其实感受也都是还不一样。那是我们得出了智慧，人有了理智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走同样一个正确的道路。方法是正确的，但是实践是不是还是靠我们每个人个人去实践的？哎，这个就叫修行靠自身的。然后修行靠自身所产生的功德，要不要回向给众生啊？那甚至修行的动机，要不要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而去修行啊？同样一个行为，动机不一样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就像念佛一样，你一个人念，光为我自己了脱生死念，那纵使是一句佛号无量光无量寿，跑到你这里变得有量光有量寿了。你要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念阿弥陀佛的，那就变成无量光无量寿了，那就不一样。那你发了菩提心的，那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别人没有发菩提心的念一万声，你这一生就要超过他。我们供养也是这样的，你有发了菩提心的，为一切众生供养，供养十块钱，别人供养十万块钱，为了自己傲慢，你看我拿一大碟子呢，哼，这个傲慢心的，或者是没有发起菩提心的，那你那个菩提心的十块钱超过他那没发菩提心的十万块。我们佛教里边，你看那个贫女啊，那个贫女，她一辈子要饭呢，那个叫贫毗娑罗王。弄了十大车那个油啊来供佛啊点灯啊，十大车牛车拉来的，结果那个老太太卖了头发，然后自己攒了几文钱加了卖了头发，那个老板可怜她的，给了她一小酒盅子，一小破碗，那个小破碗，哎，那个油，结果她点的那个油灯啊，连木剑连用神通都吹不灭啊，神都是吹不灭。目犍连奇怪来了，问佛陀啊，佛陀说他这个贫女，他发了多大的心啊，他不单单这一盏灯你吹不灭，他还是因为这盏灯以后成佛，名字就叫须弥灯王佛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心，这个心态也很重要，方法重要，心态重要，最后回向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一边我讲我这个未解脱者，一边我又告诉大家怎么解脱，对不对？怎么对治？这个后面呢，因为这个经文后面还有广说这个业报差别啊，所以这个里面佛陀就跟地藏菩萨说啊，所以又以是等辈，吾当忧念，汝既必是往愿，累劫众世，广度罪辈。五复何虑啊，他就先解说了这些轮回未解脱的人他们什么特点。他讲跟地藏菩萨听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都在地藏法会上，我们也都听到了，我们都听到了，那我们也了解这个世间的轮回相，众生相是什么相了吧？那你看了这一段你学好了，你这世间好了，你都看得很清楚了，那我们的智慧眼有没有开？智慧眼如果开了，哇，那不得了呢，那不得了，你要智慧眼开了不得了呢，哎，你如果真的智慧眼开了，那你就会离贪离嗔离愚痴这种垢染，最粗重的垢染，生命最粗重的垢染。如果佛陀在世讲这个法大家都明白了，那就叫正法眼镜，法眼镜粗果虚陀还果，法眼镜。那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证得法眼镜啊。说是语时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定自在王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，今蒙世尊殷勤赞叹，唯愿世尊略而说之。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勿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乃往过去，无量阿僧祇哪有他不可说劫。尔时有佛
号一切智成就如来，应供正偏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其佛受命六万劫，未出家时有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召众者，二王议计，广设方便，一王发愿，巧成佛道，当度世辈，令死无余。一王发愿，若不先度最苦，令世安乐，得至菩提，我终未愿成佛。这个前面佛陀跟地藏菩萨说了，说未解脱者，因为实性无定，所以讲了六道轮回啊。这里面讲五道，为什么讲五道呢？啊，因为佛陀在不同的经典里面，有时候讲五道，有时候讲六道，哪一道省掉了呢？就阿修罗道。讲六道的时候有阿修罗道，那说讲五道的时候，阿修罗道有没有呢？阿修罗是分布在天、人、畜生里面的，它是含在里面，也可以把它另外抽出来。但是阿修罗道它自己不是说像我们人道就是人道，天道就是天道。天道里有没有阿修罗啊？那个第四天为什么让有天兵天将？你知道天上为什么有天兵天将？就是因为阿修罗啊要跟他干仗啊。嗯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那个第四天呢，那个树啊，树根是长在阿修罗的地盘里的，但是呢这个树上结的果子呢却是在第四天的，他吃不到。请问阿修罗的心里面难受不难受？一样难受。我到了美国才发现啊，美国大家过了天堂一样生活，但是请问你现在这样的阿拉伯啊出石油，石油什么是石油管道输到美国去，然后呢大家全世界都用美金，美金呢印刷美金是谁印的？是美国印的。他只要一掉，好嘞，全世界的财富都抽到那去了，经济的血脉嘛，就是金钱嘛，流通货币嘛，一样的。所以那个我们这就可以知道，那个天堂上它就这样的，也一样的。比如说那个牛一样的，牛你喂它吃草，然后呢隔壁邻居挤奶，你说你气不气？那肯定要跟他去理论去的。你分一半牛奶给我，不分就打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又不能说我不喂了，把牛给饿死，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。这就是很奇怪的，这个阿修罗这里边都在，然后享福呢，在他那里享福，所以他经常就为了气的这个，他就要找他去打仗。但是请问，阿修罗能不能打过第十天王？为什么打不过他？其实阿修罗很厉害的，阿修罗站在大海里，海水再这么深哦，他往海水里一站，只能到他小腿肚子啊，很高大的。前一段时间我去镇江，他们给我看一张照片，就是那个雾霾天呐、啊，那是一个记者，他就对那个雾霾拍照的，结果拍了出什么？两个很巨型的人，就像变形金刚一样，很巨大的两个人在打架，把他吓死了，车都丢到那，赶快跑掉了。那有的人也说呢，雾霾就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恶的力量，这种恶的业气跟天人在打，好像是战火硝烟一样的这种。经常其实玉皇大帝也不安稳的，也不安的。那为什么叫夜魔天呢？第二层天就是倒立天，对不对？就是第四天王住的。夜魔天什么意思？第三层天就叫无增天，阿修罗就打不到第三层天了。所以夜魔天人啊很舒服的，没有战争了，一片和平。倒立天还打仗的。那有，你看天上有修罗道，请问人间有没有修罗？人道如果阿修罗出来了，要那个了，请问我们人道招不招殃？也会遭殃的。畜生道有没有阿修罗？有啊。哎呦的那个，你看哇，那个是打死他都不回头的那些。那畜生道也有的啊。所以这个阿修罗道有的时候他就是分在这个五道里面，有的时候把它
单定出来啊，说就专门说一个阿修罗，因为他是分布在这个几道里的，所以有时候就称五道啊。我这边讲五道轮转，再解释一下，那都是因为什么造成的？实性无定。所以佛陀跟地藏菩萨讲了这个之后，那你看对治实性无定的这位菩萨就出来了，名字叫什么？定自在王。他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对象？我们要不要学定？要学定，在一切境界面前要能自在，不被境界而转，对不对？所以《金刚经》里怎么说？若能见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哎，所以要定，那你就说明有，那为什么见诸相非相呢？就说明你有定力了嘛。有定力会不会开智慧？智慧是不是佛？哎，智慧就是佛啊，说定生慧嘛。所以定很重要，我们大家的要学，要学这个定。定自在王又问佛了，佛陀啊，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呢？然后佛陀又给他介绍啊，在你看又怎么说了？过去无量阿僧地，哪有他不可说？哎呦，那三个都是无量，三个都是无限大，不可说也是无限大，哪有他也是无限大，阿僧体又是无限大。佛陀，请问佛陀这里有没有妄语？没有，佛陀说的是真实的，但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处理器处理不过来的。哎，我们的大脑就这么个大脑，还98.5%的还都在睡觉，你说你怎么处理得过来吧？所以不是佛不愿意跟我们说，请问佛知道不知道？佛要不知道他怎么说那个故事呢？对不对？那么久，虽然那么久过，佛还是清清楚楚知道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一尊什么佛啊，一切智成就如来。他说这一切智成就如来在成佛之前呢，他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小国王，他和邻国一个国王呢，两个人特别的要好，然后两个人就经常的在一起啊，修行啊，勉励啊，然后啊，同行十善法来教化国民。但是他这个国家呢非常富裕昌盛，他的另外这个隔壁这个国王呢，他的国家的人民怎么样？哎，你多造众恶。所以这两个国王这个商量啊，要广设方便，这个国家富裕的善良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国王呢，他就发愿，我要早成佛，我早成佛，我成佛了之后度这些众生。然后这个很恶的这个国民的这个国王呢，说我要把他们全部度完了我才成佛。请问我们能理解吗？请问你家过好日子的时候，那家里面的家长也吃好的喝好的，那不要紧吧？如果家里很苦，你家里的家长爸爸作为爸爸来带的一大家子，家里面日子很苦，爸爸吃的最差，能理解吧？你看那个啊，泰坦尼克号在遇难的时候，那个船长说：“你们走，我在最后，对不对？”如果这个船很安全，哦，到达港岸了，到达港口了，那船长第一个下船，大家都不会在意吧？如果船在船当中出事了，你看他说：“全你们走，我留着。”是不是？大家很好理解。所以像现在一样，我们这末法时代，请问这个时代这样，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我们有责任呢。你不能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世界这么脏，这么坏，哎，我先跑了。”你就是要走，你要发着，就是救火，你要我出去赶快，我去找灭火器来，我来救火。不能说我跑出去就不回来了，那是个大坏蛋呢。所以说这个动机就是很重要。学佛法，你说我们学佛学圣贤，你要不要有点圣贤味道啊？不是说啊四肢变冲啊，这个又尖又滑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说啊这里不好，那我要跑到好的地方去。哦，极乐世界好，那我去极乐世界。那你去极乐世界动机是什么？你去极乐世界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世界，因为帮助我们这个苦难世界，那你去嘛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对不对？就像现在一样，中国这么还那个第三世界国家，那你到美国去留学，那你动机是什么？你要把美国先进的科技、先进的管理、 先进的中国的古代文化在美国还有保存，那我到那去学，我学回来了再造福我们中国，令中国再强大起来，那你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你去极乐世界你发什么心去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念求生净土，第二句话就不为安养，还入娑婆，现在就明白那句话道理了吧。那你这样的人才有资格，阿弥陀佛才会接你去啊，才你有资格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否则的话你这个做生意人的脑子啊，奸猾，光是想好的，那好那好，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成的好，你就光去现成的享受，那不行的。你是要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五浊恶世的苦难，这个沉溺的，这都是我的父母都在这受罪啊。所以地藏菩萨能够发这样的一个愿啊。但是我们啊，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短片呢？好，来，我们放一下这个短片。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？昨天在江苏淮安，一个超市为了促销免费送餐巾纸，结果大家就围抢，最后打架，后来工作人员和警察出来才把这个事给平静下来，几块钱餐巾纸，现在中国的现在情况。你说如果电视上我们那放他那个很穷啊，没吃的，饿的我饿死了，所以有的人说的，说中国现在糟糕了，现在啊，那俄罗斯人就是饿了两天了，去领救济粮，还是队伍排得很整齐的。我们中国现在每年我们出家人就是要发一个12月初8，那叫什么腊八粥，每次发腊八粥啊，鞋踩掉的都有啊。所以现在好了，本来佛教要做个好事的，对不对？这中华民族传统嘛，腊八粥啊，施粥啊，自古以来到今天的。但是就像今天要做这个事很难很难，哦，你想出动很多警察维持秩序啊？请问中国现在人没吃吗？你说那个餐巾纸也不能当吃的，也不贵啊，几块钱呢、啊，就打起来了就啊，这种没有圣贤的教育。所以现在啊，历代的这些领导人，特别现在的啊，我们习总书记啊，都在国内在国外到处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不仅在国内强调，跑到法国都忘记不了强调，在这个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总部都说要让这些啊，特别提到福分法门寺出土了几百件文物，他说不仅要当它文物，不能仅仅当文物看，要让这些内在的文化要活起来呀、啊，要活起来。哎，所以我们才说，我们要这次讲《地藏经》，也是要让《地藏经》活起来啊，不仅只是一本书啊，只是一些啊，这个只是白纸黑字啊，它要让它的里面的内容，要让它里面的这些真实意，那呈现出来。所以弘扬佛法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弘扬孝道啊，所以这次我写的字啊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，写的有孝经、孝悌、忠顺、至孝，那在峰会上有啊，峰会上看到至孝、大愿，这个至孝里面就讲到，我说孝是生命的这个情感，孝是人崇高的情怀，也是地藏菩萨啊，这里面的这个精神呢，是大乘佛教的大乘精神的基石。这次为了这次讲经啊，我还是写了一些字啊，在现场，哎，这两边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成菩提。那个字是什么？谛听，你看谛听，那个地藏菩萨的坐骑就叫谛听啊，对吧？哎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啊。谛听善思维啊，那就好了。那么刚才看了那个片子，看的好像不是那个，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子啊。虽然说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，我们中国在经济上是富裕了，是进步了，乃至你看我们现在啊、哦，有可以有这个文化园啊，可以鸿雁堂这么富丽堂皇，但是我们的心是空虚的，我们的精神是颓废的，行为有时候是罪恶的，这是需要我们的圣贤文化来挽救，要来补这一堂课的。那觉悟的路，正确的行为也是要我们去走出来的，成佛的道路是要靠我们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当前一个末法时代，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再不修行更待何时啊？也是看了这部片子，这个佛陀讲的这个，你看虽然短，很文字没有多少，但是里面含的意义很深的。所以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足以来策励我们。我们今天这第一节课先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